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牧辅导。让我们首先温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重点好吗？上一课我们讲了辅导者应有的条件，第一就是要了解自己的属灵的光景，这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有好的属灵生命，熟悉神的话语，并且亲身的实行出来。二，要被圣灵充满和引导，在辅导的时候随着圣灵的带领说出应该说的话。三，要过圣洁的生活，在行事为人方面对得起神，对得起人，保持内心的清洁，不要被自己过去的罪所捆绑。做辅导者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灵，包括了有充满的精神，有好的休息，知道自己的压力和知道怎么样减轻压力等等。刚才所讲的就是上一课的重点了，希望您都能够明白。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了，今天是第三课，我们所学习的题目是辅导的策略与进程。辅导的策略与进程，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都会觉得，我们去关心探访别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与那些有需要的信徒谈来谈去，仿佛都是在问题的外头打转转，根本谈不到问题的核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我们都愿意遵守主的命令去关心信徒，但却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今天所讲的课程里边，我会提供一套辅导时候的策略，或者是一套步骤，希望在您日后辅导其他信徒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在我们进行辅导的时候，必须要一些策略或者是步骤，借着这些步骤，一方面可以疏解受辅导者心头的困扰，又可以引导他们归向真神。如果没有辅导策略或步骤的话，就好像一艘没有舵的船，在海洋中飘来飘去，无论飘了多久，始终不能够达到目的地。好了，首先我们尝试从主耶稣的身上看看，当我们辅导别人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步骤。主耶稣是我们辅导的好榜样。约翰福音第四章是讲到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道，通过这次谈道就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一个辅导的过程应当是怎么样的。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记载，有一次耶稣途经撒玛利亚，当时正是烈日当空，耶稣坐在路旁等候他的门徒买食物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要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就和这个妇人谈起道来。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耶稣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经过和内容吧。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间是午正，撒玛利亚属于沙漠的气候， 中午正是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时间，根本没有一丝凉风。所以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根本没有人愿意在街上走。家庭主妇打水的时间大都是在早上或是晚上，没有人在中午这个时候来打水的。但为什么这个妇人会在烈日当空的情况下静悄悄地来打水呢？是不是他的心里有些什么问题困扰着他呢，使他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前来打水回家用呢？耶稣看见他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知道他心里有极大的困扰或苦处，于是主耶稣想解开他心中的困扰。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在信徒的当中有些人是需要我们帮助的呢？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接触这些有需要的人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我们进行辅导之前，必须先让我们有机会接触那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用我们敏感的心灵了解他们心中的困扰。如果没有接触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开始教牧辅导的第一步了。怎么样才能够接触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可以公开在讲台上或者在聚会当中向弟兄姊妹说明自己十分愿意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信徒，使他们知道牧者的态度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同时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上也可以表现我们的关心。刚才我们谈过撒玛利亚妇人是在日正当空的时候去打水，这个举动引起了主耶稣的注意，所以主耶稣便借水这个话题跟他讲到永生之道。那么主耶稣的第二步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找出困扰这个妇女的问题所在。主耶稣借着水这个话题指出这个妇人内心所隐藏的问题。当主耶稣叫她请她的丈夫一起来领受这活水的时候，妇人说她没有丈夫。这个答案就是她根本的问题，也是她为什么在人人休息的时候才敢出来打水的原因了。她没有丈夫，但她暗地里却曾经跟五个男人来往，这是犯了淫乱的罪，而罪就是他的问题所在了。在教牧辅导的观点来看，为什么人的心灵常常会被各种各样的问题缠绕呢？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本来是十分完美的，但是由于始祖受魔鬼的引诱犯了罪，罪便进入人的心里，而种种不愉快、忧虑、伤心、困惑、难过，甚至绝望等等感受便在人的心里产生。而教牧辅导者的工作就是将一个内心充满问题的人重新带到神的面前，让神亲自的医治他。我们看见耶稣很委婉的指出那个妇人说自己没有丈夫是对的，因为她已经有了五个丈夫。当我们与受辅导者谈话的时候，也要找出他的问题所在。到底这个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要透过聆听、对峙等等技巧，将问题仔细的过滤出来，才能够明白受辅导者的问题所在。当我们与受辅导者谈话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问题的根源就是罪，但却不能够因此就立刻指责那个受辅导者有罪，叫他立刻悔改，否则就会下地狱。这叫做审判，而不是辅导。真正的辅导是要一步一步借着辅导者所掌握的技巧，引导受辅导者从困锁的心灵中释放出来，使他明白自己的处境之后，然后再选择一条符合神旨意与神和好的道路。 我们看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也没有大声指责那妇人淫乱的罪。耶稣只是暗暗地让妇人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他心灵困扰，只能够在日正当空的时候来打水。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够对罪视而不见，或者是采取妥协的态度，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我们应当怜惜心灵忧伤的肢体。当我们明白问题所在以后，就要借着圣经的话语教导他们应当走的路，这就是第三步。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一样，都是盼望着弥赛亚来临的。当耶稣指出自己就是那万事盼望的弥赛亚的时候，那妇人十分的高兴，立刻抛下所有，立刻回到自己的村子去报信。从这里我们看出，所有的问题都在耶稣里找到了答案。当我们找出问题所在，便开始要提出一些有关圣经的教导，使受辅导者从圣经的教导当中知道他们应当怎么样去做。这就是教牧辅导与一般心理辅导不同的地方了。好了，我们再看看下一步要怎么样做，就是第四步，要确定受辅导者愿意去改变。我们还是来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看见她从一个不敢跟人碰面、怕人说三道四的妇人，变成一个敢于向人做见证，并且有胆量叫全村的人一起去看耶稣的妇人。这实在是一个叫人惊喜的转变。为什么她会有这样子的转变呢？因为她的过去完全被主耶稣知悉，而主耶稣是他所期待的弥赛亚，连弥赛亚也不追究他过去所犯过的罪，还有谁能控诉他呢？罪便不在他的身上有控制力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改变是多么的彻底啊！很多时候，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转变，不一定是他清清楚楚地告诉辅导者他愿意改变，辅导者敏锐的心灵会感觉到的。但这改变不是转眼之间，是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转变的。圣经是神的话，能够苏醒人的心。就算人如何的顽梗，仍然会被神的话所提醒的。所以，当我们在辅导别人之前，熟读圣经里的话是必须的。从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过程中，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的辅导有需要的人。在我们看过了主耶稣的榜样之后，现在我们谈一谈一个辅导应该有的进程是怎么样的。这些进程跟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是很相似的。一般的辅导进程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阶段，透过这三个阶段，辅导者让受辅导者的困难得以解决，并让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积极的思想态度去面对日后的生活。好了，现在让我们逐一的来看一看每个阶段应当做些什么。第一个阶段是建立信任关系的阶段，教牧要运用同感心的技巧，透过爱心的聆听与接纳，让受辅导者对教牧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好让受辅导者愿意接受教牧的帮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那如何来表达同感心呢？让我们先举个例子吧。例如辅导一个在感情上受困惑的人，那比如说受辅导者这样说，我不愿意再与他继续下去了，他根本不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那么教牧就可以这样的回应说，你感到再没有意思与他维持感情，因为与一个不老实的人谈恋爱根本不会有好结果， 这就是同感心了。当您这样回应的时候，就会让受辅导者觉得您明白他，那么他就会继续乐意的把事情告诉您了。但是如果您没有同感心，他就会对您失去了信任感，很难把事情告诉您了。关于同感心的课题，我们将会在下一课来详细的讨论，希望您能够到时留意的收听。其次呢，在这个阶段也要协助受辅导者探索问题的所在，包括了他的思想、感觉和行为等等。当受辅导者在描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教牧要在适当的时候为对方做一些摘要，让受辅导者对自己的问题有一幅全面的图画，这样他对自己的问题就可以较为清楚的掌握了。那么如何做摘要呢？教牧需要有综合事情的能力，而用一些强而有力的言辞来综合受辅导者的一些零碎的表达。让我再举个例子吧，例如教牧在听完了受辅导者的描述之后，可以这样的总结说：那么您好像成为一个加薪人，四面受敌了。当教牧经过一两次这样的摘要之后，受辅导者就会对自己的问题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使他不单只看见问题的所在，而且还能够看见解决问题的曙光呢。所以教牧必须要增加和丰富个人的词汇，以增加自己的表达能力。当然这也是与经验有关的，所以只要多做辅导，就会熟能生巧了。总的来说，第一个阶段要做的就是建立关系和找出问题的所在，好让受辅导者产生信任，并且可以自我发现问题。好了，现在我们谈谈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主要做的事情是帮助受辅导者对自己的问题有客观正确的看法。当受辅导者能够客观的看自己的核心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有真相大白的感受，因此就会得着一些心得，知道解决问题的方向了。在这个阶段，同感心、聆听的技巧仍然是大派用场的。教牧要运用这些技巧，把受辅导者更深入的问题发掘出来。除了是发掘更深入的问题之外，在这个时间，教牧也要有适当的自我坦白。那什么是自我坦白呢？这是一个具有教导性的技巧。当核心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教牧可以给予受辅导者一些合宜的有关教牧本身的资料、意见、感受和经历等等。当然这些内容应当是与受辅导者有关联的，这样才能够成为他的借镜。例如教牧可以这样说：您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然后教牧可以将自己如何胜过困难的经历与受辅导者分享。此外也可以用圣经的话来帮助他，例如说：了解您的问题之后，令我想起圣经中的一些经节是很能够帮助到您的。这节圣经就是……那这样就可以用神的话来帮助受辅导者了。然而我们要留意，在运用圣经的时候要避免长篇大论的说教，而是用一个牧者的爱心去劝勉他。除了自我坦白之外，在这个阶段如果受辅导者有一些矛盾的思想行为出现，就要进行面质。面质就是将他的问题展示出来，让他去评检、解释和正视，刺激他去思想，以帮助他确立正确的目标，也知道如何设计行动以改善自己的问题。让我来举个例子吧。例如有一位年轻的姊妹说她自己不吸引人， 教牧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就可以与他面质说，您说自己不吸引人，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男士主动的跟您约会，我并不觉得您不吸引人呢。这样的面质是要刺激受辅导者愿意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然而我们不要滥用面质，要在与受辅导者建立了良好和信任的关系之后才可以运用的，这样受辅导者才会较为容易接受教牧的意见。总的来说，第二个阶段要做的事就是帮助受辅导者针对问题产生心得，并且校正他的观点与角度，让他对自己有更深入的了解和领受圣经的教导。好了，来到辅导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了。这个阶段的目的是为所发现的问题做出分析，并且计划一些行动，帮助受辅导者按照计划去做，希望他的思想和行动得到改善。在这个阶段需要有三方面的跟进。第一方面是理性上的跟进。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思想是长年累月累积而成的，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就可以改变的。因此教牧要用神的话语去帮助他，方法就是叫受辅导者背诵经文，让神的话语潜移默化的改变他。第二方面是情绪上的跟进。在整个辅导的过程中，受辅导者的情绪已经得到了疏解，然而情绪的困扰是会重现的。当情绪重现的时候，教牧就要对受辅导者多加鼓励，勾画出他的优点，以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要借着祈祷让他的心情平复下来。渐渐的，受辅导者的情绪就会受到控制的了。第三方面是行为上的跟进。在整个辅导的过程中，教牧都需要给受辅导者一些功课，让他改善思想和行为。例如受辅导者的人际关系有障碍，教牧就可以教他学习与人打招呼，借此改善与人的交往。然而有些行为和心理是很根深蒂固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所以要有恒心，用一段长的时间去改善问题。最后一方面是制定目标。在辅导将要结束的时候，教牧要与受辅导者定一些目标，让他在以后的日子得着充分的跟进和支持。在定目标的时候要留意以下的事情。第一，目标要双方都同意的，特别是受辅导者愿意去行的。第二，目标要具体，是能够衡量评鉴和使受辅导者有成功感。第三，是要较为容易达到的目标开始，由浅入深，按部就班的进行。第四，目标要有弹性灵活性，让受辅导者有空间和时间慢慢的改进。让我举个例子吧。例如受辅导者要改善人际关系，就叫他在一个月内主动的与一位朋友交往，例如聊天，一起做一些兴趣的活动等等。一个月之后再与受辅导者见面，看看他的进展怎么样。这都是一些可行的目标。总的来说，第三个阶段要做的事情是订立目标、计划和跟进目标，让受辅导者可以过新的生活。相信你会发现，这三个辅导的阶段与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阶段很相似吧。主耶稣是我们辅导的好榜样，让我们就多多的学习主吧。总而言之，辅导是否成功 除了是教牧的技巧和爱心，受辅导者愿意改善的心智之外，神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整个辅导的过程中都需要依靠神。好了，最后让我们重新温习一下今天的学习。今天我们所学习的题目叫做辅导的策略与进程。为了让您记得，那我就会把今天的学习号为七项教牧辅导要注意的事情，请您用笔把它们记下来。第一，是本着基督爱世人的心接纳他人，就算对方犯了罪也要接纳，不要做审判官。第二，是愿意了解他人问题背后的因由，并且掌握到聆听的技巧，愿意细听他人的心声。第三，是有方向的引导当事人去探究问题所在，让他的问题得到解决，行为得着改变。第四，是适当的运用圣经及祷告，特别是在一些伦理问题上，要鼓励对方靠着神去改变自己。第五，教牧要有神所赐内在的平安，以致在遇到一些严重的问题时，能够处变不惊。第六，教牧辅导者必须有健康的生理、心理与灵性，以能减低辅导时可能发生在辅导员身上的危机。最后一点，是教牧必须为受辅导者保密。那以上的七项，我希望您都能够记住了。如果您还没有记住的话也不要紧，您可以来信索取我们的讲义。我希望我们这个课程能够实际的帮助到您，做有效的辅导，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您在辅导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难题、任何的困难，您都不妨写信给郑子民，跟郑子民聊聊，那写的越详细越好，郑子民可以给您提供一些具体的意见。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再次提醒您，我们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只要您来信给郑子民，向郑子民索取就可以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